那不是太不公平了吗？那还有一些人看见一些人称为自己是基督徒，他做的事情让他们绊倒，所以他们就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称为基督徒，也可以上天堂，还不如不信。又有些人说，信耶稣就得永生，所以我只要信耶稣就好了，那我可以我行我素，反正神的恩典一定会临到我，神是有慈爱的，他一定会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所以当说谎对我有利的时候我就说谎，那什么事情呢，只要对我有利，我是不管别人死活，我可以照样做，那只要甚至于有这种黑社会帮派的头子，他可以心安理得在周末上教堂向神父忏悔，中间呢他又可以去做那些杀人贩毒的勾当，那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信心和行为协调一致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就是一个人要怎么样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世界上有太多虚假的信心我们也会常常遇到一些异教的人士上来敲门他们都有十足的信心，但是那是虚假的信心你需要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们，向他们做见证，证明什么是真实的信心，什么是虚假的信心。那么雅各书第二章呢，是整卷雅各书里最受人误会的一章最具争议的一章，很多人呢都用这一章圣经把它歪曲了它的意思说成要靠自己的行为才可以进天国。其实雅各是说到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行为和信心是不是一致的这个问题。那请读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第14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自称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如果有弟兄或姊妹没有穿的，又缺乏每日所需的粮食，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那有什么益处呢？同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这信心本身是死的。但有人会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我要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给你看。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你做得很好，我也同样相信，还站立发抖呢。愚昧的人啊，你可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我们的先祖亚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他们以称义，难道不是因为行为吗？可见得他的信心与行为互相效力，并且信心借行为而得以完全的。这正是应验了经上的话，亚伯拉罕相信神，这就算给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你看，人得以称义是因为行为，不是单依着信心。基督大河也是这样，他接待使者，又打发他们从另一条路出去，他得以称义，难道不也是因为行为吗？因为就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同样是死的。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面对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求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领受的灵，让我们可以有一颗聆听的心，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遵守实践你的真理。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马丁路德，他是基督教的改革家。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天主教的神父，有一次呢他按照天主教的规矩在爬圣梯，那么每一爬一级啊他就祷告一段时间。当时的天主教就相信了，人必须这样做才能够证明自己是基督徒，证明神确实接纳他。忽然间呢，他在这个祷告中间的爬圣梯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开启了他的心，他就想起罗马书1章18节的话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如果你们在看你们的自己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我用了两种不同的版本。刚才这种是和合版的，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大家读的那个是新译本啊。好，就好像这个马丁路德他体会到的这个事情一样，他和神的关系啊，不是靠这个虔诚的苦修、做礼拜或者任何行为换来的啊。圣经很明白的说，一个人是不是蒙神的悦纳，完全是看他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啊。于是呢，就从马丁路德这个思想，教会就开始改革了啊。十七世纪的教会复兴呢，完全是建立在马丁路德发现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上面啊。然而我们知道雅各书的话，如果你不了解雅各，你会以为啊，他在说一个人要努力去行善才能够进天国。看起来他跟保罗在罗马书的话好像是相反的，看起来雅各和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冲突的啊，看起来雅各的是针对保罗的话提出直接的反驳啊。那我们看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二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然后再看这个罗马书第五四章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心就算为义。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为。可是雅各怎么说呢？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也是来读：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然后你看，我们刚才也读过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的话，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看起来保罗是跟雅各相反的啊。保罗说罪人蒙神悦纳是完全靠信心，雅各说人蒙神悦纳是因着行为，不是单靠着信心啊，并且呢，行为没有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然而雅各事实上他不是那个意思，两个人没有冲突。保罗呢是在和律法主义争辩啊。那么律法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守完那些规条，甚至于是当时犹太教的规条啊，才可以得救。那今天其实我们发展出很多的规条，我们也会心里有一套框框，说基督徒假如是这样子做的啊，就是基督徒啊。那么可是保罗呢就在这里说了啊，人不是靠律法去得救的啊，你不必守全所有的律法才能做基督徒。保罗是对这些律法主义的人说的。其实今天呢，也有很多基督徒是律法主义的，因为人很容易落入这个最简单走的路，就是你只要每天灵修，经常祷告，参加礼拜奉献，侍奉，哎，你就是基督徒了啊。那么这叫做律法主义。那么你看看雅各呢，不是在对付律法主义，他是在对付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放纵。就好像今天有些人呢会说啊，我只要我相信耶稣，我怎么生活是我自己的事啊，我只要相信神，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呢，牧师去探访一个人家，说哎，你怎么这个有点好像这个不太对劲啊，生活怎么有点乱啊什么的。他说那是我个人的私事啊，一句话就可以帮你打回来啊。那个人的私事呢，个人私事底下有很多罪在里面，那么这些都是问题啊。那么他们都是这两个人，保罗跟雅各都用行为这个名字，可是他们每个人讲到的行为的时候是让人很混淆的。因为保罗的行为是指犹太教的律法，好比是旧约的割礼啦啊，宗教仪式啊啊，那我刚才举的那些基督徒的框框架架也是一种宗教仪式的方式。而雅各说到行为的时候，他是指基督徒的生活模式啊，是基督徒信耶稣得救之后的行为啊。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的行为是应该是因为爱的缘故有改变啊，不是因为律法的规定，而是因为爱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雅各和保罗在说什么，就会知道他们两个人没有冲突，他们只是说明一个真理的两面啊。 那么保罗说到信心和恩典，他是说到得救的根基，他是说到在你信耶稣之后呢心里有什么改变，而雅各说到的行为啊，不是说得救的根基，而是说到得救的果子啊。那你在外面的行为就成为你内在改变的证明啊，你的改变呢不是因为你行善，你的改变呢是因为你在神的恩典里面相信他，神的力量带来改变啊，在你改变之后呢，你的行为就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耶稣说呢，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如果你看一个人的行为啊，你会看出他内在的灵力如何啊，因为一个人内心的情况会用行为表现出来。保罗与雅各其实并不冲突，保罗是说到信心可以让你得救，说的是怎么得救，雅各是说到怎么样的行为才可以才让你活得像个基督徒。总之两个人呢是没有冲突的啊。保罗是说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呢啊，而雅各是说你怎么样显给别人看你是基督徒啊。保罗是说在神面前怎么样蒙神悦纳，雅各是说在人面前怎么样让人看出你是真基督徒啊。因为神可以看见你的信心怎么样，可是人怎么能知道别人的心信心怎么样呢？因为你看不见他的心啊，只有神可以看见你自己每一个人的心，所以神可以知道你跟我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啊。但是人只能从我们的行为看出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是不是因为相信神我的行为有了改变啊。接着让我们再来看雅各书啊，雅各呢是要让我们向人表现出信心来。你看这个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的话，你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雅各是说一个人说自己有信心不一定真的有信心啊。如果他没有任何的行为证明他确实相信，他就不是真的基督徒啊。雅各的这段书呢就给了这段经文就给了五个证明，让你知道你已经有了正确的真实的信心啊。第一个就是真信心呢不是你说信了就算了啊，你说信了不一定是真的有信心啊。然后雅各在第十四节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是新译本，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自称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句话不是说这个人有信心，而是说他自称有信心啊。那么如果他没有任何的行为证明他有信心，他就不是真的有信心。或许他很懂得在合适的时候说合适的话，听他讲话呢总是很能鼓励啊，但是呢因为啊他根本就没有信心，他只是会说鼓励人的话，他自己心里也不见得对你有信心，可他讲很多的话说你一定可以办到的，你可以做，他自己都知道自己讲的不一定真的。在美国呢有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啊，所以呢盖洛普测验说美国有50%的人说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你实在看不见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都是这50%的美国人的生活有什么改变。现在呢很多人把一个人归纳做基督徒，只要他说愿神祝福你啊，那么你就觉得他是基督徒了啊。然而耶稣说不是每一个人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啊都相信他，不是每一个自称是信主的人就真正的是拥有信心啊。那难道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他就真的是基督徒了吗？当然不是了啊，那种信心呢是不能够救你的。有一次一个那个出版色情刊物的人叫做 Larry Flynn， 他说他自己重生得救了啊，然而他只要这样说他就重生得救了吗？啊，你看见他的那个色情的刊物还在照样出版啊，你就知道他还没有得到耶稣的生命，他还不是基督徒啊。雅各说真信心不是靠嘴上说说就好了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看到过一些人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可是看不到他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啊，那就是虚假的信心的证明。所以这是第一个，不是靠你说什么。第二， 真信心不是你能够靠感觉就得到把握的啊，真信心超过感觉的反应啊。很多人呢都被情感和信心混淆，有的人说我觉得在聚会的时候受到震撼啊，我在崇拜的时候被圣灵感动，牙齿都震动，嘴巴都说出方言来啊。那这些感动呢，这些感觉不能给你带来生命的改变，那只是情感的反应，是你肉体的反应。那么雅各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如果有弟兄或姊妹没有穿的，又缺乏每日所需的粮食，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用，那有什么益处呢？就好像对他这个话就好像是对一个人说，我真的对你感觉很对你那么恶感觉很抱歉啊，但是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做什么。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那个花生漫画啊 ，Peanuts， 那这个里面查理布朗和这个捏勒斯、穿着厚厚的冬衣啊，而那个史努比那只狗啊在雪地的狗屋里面发抖。那么这个查理布朗和那个捏勒斯就在房间里面讨论，说在雪地里挨冻挨饿受冻是何等的可怜。于是走到他们说我们应该去鼓励鼓励这个史努比，所以他们走到了狗屋旁边呢，就对史努比讲说，你开心一点啊，不要那样愁眉苦脸的啊。另外一个说，对啊，那赶快快乐起来啊。那你想那个漫画作家从哪里得到灵感，就是从刚才这段圣经啊。所以有一个弟兄姊妹如果到你这里来找你，告诉你他有困难啊，对你说啊，那你对他说，我能体会你的感觉，我对你十分同情，但是你除了讲这个话以外呢，你没有什么行动。那么这种答话，就算是自己说有信心，没有什么用处。雅各说，一个人呢，只有虔诚的话语，看起来又虔诚又有爱心的样子，没有做点什么事，用实际的善行去证明他是真基督徒呢，就不能保证他的说的信心呢，蒙神悦纳。真正的信心呢，是会给人实际的支持，会改变一个人对待别人的方法，会对别人有慈心、有同情心。只是嘴巴上讲一些好听的话，完全不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信心。很多基督徒呢是在传统的教会长大，可是呢却没有在行为上有什么改变啊，他只有口头上说自己的自己相信。那么雅各说，一个人如果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怜悯的心肠，那么他的信心是假的。除了怜悯的心肠之外呢，假的信心呢也没有和神的关系啊。所以这个第三呢，就是真信心不是你心里想出来的。你看第十八节，我们就一起来。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两节经文呢，这节经文提到两次说指给我看。雅各的话就是说信心的表现啊。人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呢？不是你在心里面想出来的信心啊，我想通了所以我有信心，不是，是靠你想通以后你要做出来，有行为的表现啊。保罗是说到信心的根源，雅各是说到信心的结果。根源呢是在地底下，你看不见，但是果子呢是在地上面，大家都看得见啊。很多人都觉得信心是一种知识啊，他们很喜欢跟人家讨论有关信心的题目，他也很乐于辩论啊，他们愿意高谈阔论，讨论来讨论去，觉得信仰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题目。于是呢，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八节呢，就把这种信心呢当做就对这些把信心当做一种知识的人说这个话，说但是有人会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那么你把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给你看。雅各是在说这些知识分子是站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些知识分子的辩论呢，说如你说你有行为，我说我有信心，那么就好吧，我们彼此互相包容了啊，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我接受你，你接受我啊，那你喜欢去行你就去行，那我喜欢多思想啊，我就去信啊， 那么，所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两个不相干啊。但我还是我行我素，我只要心里相信就好啊。那么这，但是心信心呢，比心智里的这个思考要更深一层啊。我们常常听见有些人说啊，我跟你讨论讨论，辩论辩论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去勉强我去跟随你的话去做啊，跟随神的话去做啊。可是神的话是怎么说呢？请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我要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给你看。如果你手上有笔，特别把这个看字把它圈起来啊。真信心呢是可以看见的啊，人人都可以看见，就那么明显啊。如果你说自己是基督徒，别人应该可以从你的生活里面看出来啊，应该没有人会怀疑你到底是不是真基督徒。可惜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啊，别人看了他的行为就在怀疑他是不是真基督徒啊，因为他们的行为让人看不出来啊。这就是雅各所说的，有人说这个信心有点像卡路里啊，热量，你不能看见热量是吧？每次看见那个商标的时候，上面说这个商品有多少的卡路里，但是呢，如果你卡路里吃多了的话，你就胖起来了啊。人看不见那个信心，但是可以看见信心产生的果效，就像看不见卡路里，但是呢，你这个卡路里多的时候呢，人家看出来了，你胖了啊。那么雅各呢，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啊，所以今天呢，住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人，应该都是相信雅各，因为密苏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给我看的意思啊。雅各说：“你说你是基督徒，那你就做出来让我看。”证明你是，如果我告诉你说，这个健康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那么你问我说，你是不是吃健康食物呢？我没有啊。你是不是睡觉充足呢？我也没有。你是不是常常做运动呢？我也没有。你有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呢？那有很多。那不管我怎么样说健康很重要，说了等于没有说，行为言论不相称，那就是虚假的信息。对自己无益，这就是雅各所说的啊。你说你有信心，但真正的信心不是口上说一说啊，真正的信心要更深一层，不只是一种感觉，不能只是一些你可以考虑考虑的事情啊，不是你想通了就算有信心了。信心是你可以用行为去证明的啊。如果你手里面抓着一个220伏特的电流的电线，那么你一抓，你马上就会知道了，是吧？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神啊，那么伟大的创造主啊，你没有改变的啊，就好像你抓住了一个220伏特的电，你没有什么无动于衷啊，那么就不是真的，你不是真的有电的电线啊。那你要思想，你到底有没有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真信心呢，是总是会带来改变的。第四，他说，信心不但不只是你说出来的，不只是你感觉到的，不只是你想出来的，真信心不是你信的什么啊？来看那个第2章第19节的话，我们也一起读：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啊。雅各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的信心呢，和魔鬼的信心没有差别啊。其实魔鬼的信心相当好的啊，魔鬼信心很好啊啊，魔鬼比我们更认识神呢 啊。魔鬼的信心比很多基督徒都好啊！很多人相信神呢，甚至对神也有深刻的信心，相信圣经，相信耶稣，也可以背诵教条啊，背诵教义问答，回答三位一体这些复杂的理论。神在这里指出来，不管你背了什么都不算数，只相信神是不能让你进天国的啊！圣经说连魔鬼也相信神啊！那么诗篇呢，第41篇第1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魔鬼虽然不是愚顽人呐、啊，可是魔鬼是相信神的，并且呢，事实上魔鬼比很多有神学素养的神学家呢还要好得多啊，他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啊，他对圣经的知识比我们哪一个都多啊，他知道过去和将来，也相信圣经啊。雅各甚至说，魔鬼也相信，还站立发抖呢啊，站立的意思就是毛发竖立。那么这个相信这个意思是信任啊，这个依赖依靠跟随，而不只是心灵的知识啊。 你知道魔鬼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看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啊，那个耶稣去赶鬼的时候，遇到一个鬼在一个人身上，这个鬼怎么说呢？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呢？”所以魔鬼称呼耶稣为神的儿子，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你再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啊，我们一起读，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魔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神。”所以魔鬼是知道耶稣是谁的，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魔鬼相信耶稣是没有罪，是圣洁的。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一节，这节圣经里面，魔鬼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神所选召的救世主。我们一起来看，一起读。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所以魔鬼知道耶稣到世界上来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是救赎主啊，是要拯救世人脱离苦难啊，成就救赎计划。所以啊，雅各就说，魔鬼的信仰是相当正统的啊，他相信许多人都不相信的真理。但是雅各说，魔鬼的信心就让他惊慌啊，让他战惊。战惊就是我刚才说是毛骨悚然的意思啊，怕得连头发都竖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他不愿意跟随耶稣的话去做。可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说，一起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所以真正相信神的话呢，他就听到神的话就不会拒绝，不会觉得内心有太大的挣扎，不会用许多借口呢把经文解释成其他的意思。真正相信的基督徒啊，愿意信靠顺服啊，实行圣经的教导。可是假的信心呢，就和神建立不起这种关系来啊。如果魔鬼今天要加入教会的话，事实上呢，魔鬼确实是鼓励不信的人加入教会的啊，因为他好从内部破坏教会。如果今天这个魔鬼要加入我们教会啊，他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机会给他考试啊，那这个你如果是主考官，你要问他什么呢？你当然会问了，你是真的要加入教会吗？那魔鬼说：“当然，我是要加入教会。”然后，你会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呢？”魔鬼说：“我相信的。”啊，那你是不是相信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呢？魔鬼说：“当然，我亲眼看过他生的。”啊，那么你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吗？魔鬼说：“是啊，我当然相信，我亲眼看过嘛，就我送他上去的。”啊，那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当然了，那个是对我最大的打击，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是吧？那你相信耶稣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呢？当然知道耶稣还要再回来了啊。那你如果加入教会，你是不是愿意接受全身的洗礼呢？下水的洗礼呢？魔鬼说：“当然，我愿意啊，我愿意表现出我是真正的基督徒吧啊，我也亲眼看见耶稣下水从水里上来，我要学他。”如果我们接纳你做会友，你会不会忠心的参加聚会呢？魔鬼一定说：“我会比谁都忠心，一个聚会都不会缺，特别是执事会。”有一个牧师说：“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魔鬼会在每一个聚会里面都等着啊，所以我们才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好捆绑魔鬼的作为啊。”魔鬼又说：“如果可能的话呢，我要参加诗班，我要加入执事会，这样我才能做更多的工作啊。”真的就是见过一个人根本不信主加入教会，最后呢做了执事，教会里面只剩五个会友，所以他就做了执事。他因为他每个礼拜都到，他住在教堂里，后来就把那个教堂呢用了一个手段就把它卖掉。他不是卖掉，他怎么，他就是把他说我们来合建啊，这五个人别人说好合建。结果呢，何建见到说，这底下的一楼、二楼呢是卖掉，然后三四五楼呢是教堂，就盖到二楼呢就破产，啊，教堂呢在三四五楼，然后那个底下的都已经变了。所以这个如果牧师啊，你要去问这个魔鬼说另外一个问题，说，请问你是不是愿意按照耶稣的教训呢？ 请耶稣做你个人的主宰，凡事都按照他的旨意实行了。如果魔鬼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很愤怒说，那我才不会凡事都按照他的教训去实行，我要看看那件事情对我是不是有利啊。那有利的教训我当然会去做啊，没有利的话呢，那对不起了啊。前面四点呢都说到信心不是什么啊，最后呢雅各就说到第五点，什么是真信心呢？第五点的真信心是你做了什么啊。接下来几节圣经呢，雅各就举了例子，说明真信心是可以行出来的啊。信心是一种行为，是一种承担啊。他给我们两个例子，两个决然不同的人做例子啊。亚伯拉罕和雅各，你绝对不会在圣经里面找到像反差更大的极端了啊。你看这个第二章第20-25节啊，我们刚才是读过，我们再来读一次啊。虚浮的人呢、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以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基里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所以雅各说，一个人的信心如果不能改变他，不能让他的行为和不相信的人不一样的话，他就算不上是真的信心。一个还不相信的人不会让耶稣控制他的行动，总是会按自己的意思啊，不肯受圣经教训的管制啊，不肯接受圣灵的控制。而一个真正相信的基督徒呢，就有了耶稣的生命，而生命的特征呢，就是会活动啊。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他遇到不合自己的意思的这个圣经教训，他就不肯实行，他不肯受浸，他不肯加入教会，他不肯参加查经，他不肯带见证带人来信，做见证带人来信主，他不喜欢祷告，生活行为没有什么改变，他不爱主内的弟兄姊妹，只凭感情用事，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呢、啊，他是欺骗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所以雅各不是说一个人要做基督徒要看他的行为够不够格啊。做基督徒有很多人说，我怕我做不来，所以等我试试看，做成功了以后我就受浸了啊。那他雅各在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一个人如果说自己相信了，你信了以后，然后你用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啊。那么假如你没有办法用行为证明你的信心，那你的信心不是真的啊。所以雅各呢就用了这个例子啊，我刚才说这是极大的反差，这个亚伯拉罕是男人，这个拉合是女人。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男人跟女人是不能比的啊。那么亚伯拉罕是犹太人，拉合是外邦人啊。这个犹太人看外邦人是像猪狗不如的啊。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这个妓女是啊，拉合是妓女，地位是大的。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妓女拉合是什么人？很多人恐怕今天第一次听到啊。那么雅各为什么要把亚伯拉罕和拉合拿出来对比呢？因为他要看，让人看出来你是谁并不重要，信心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动作是一样的啊。真的信心不管在任何的环境或条件下都会去实行出来，这两个人的信心都带着他们去采取行动。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5章就已经先相信神了啊，而他到了22章他才有机会把雅各献上啊。那亚伯拉罕在创世纪这个第15章的时候，神经文说神算他为义啊，称他为义。但是到第22章呢，他才得到机会把他的这个能够蒙神称为义的那个信心表现出来。如果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神叫他把以撒献上，他就退缩了啊，那么他的信心就是假的啊。无论他怎么告诉别人说神已经算我为义了啊，也没有办法有人相信他是真的信心，有真的相信。所以亚伯拉罕肯献上以撒他的独生子，就用行动证明他的信心是真实的。 雅各在二章二十四节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为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那我们刚才也读过这个第二章二十一节有另外一个翻译，就说亚拉罕用行动表现出他真的配称，配得称为义。亚伯拉罕这个愿意把独生子以撒献给神，显给人看出他有那种信心，就好像一个基督徒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么遇到圣经教训告诉我们去实践一件事的时候，你要不顾一切凭着信心去实行。如果圣经要我们去受浸，那我们就该去受浸。如果圣经要我们献上十分之一，我虽然心里很舍不得，也要凭着信心先献上，然后再看看神怎么样按圣经的说法打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我们如果圣经要我们去爱仇敌，你就先去爱仇敌，不要因为你心里不喜欢一个人就捏造许多谎话去把他抹黑甚至对方要你帮忙的时候虽然他是你的仇敌，你要不计前嫌的不顾既往去帮助他，这是信心的实践不是说你帮助仇敌就显出你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说你能帮助仇敌所以神会救你脱离苦难不是说这个神的，因为神的恩典呢是神的拯救完全是白白给的恩典不是因为你对人好神才对你好而是因为你愿意相信他，所以神就把各样的福气白白的赐给你亚伯拉罕或许是个大好人，有许多善行，所以雅各接着就用基比拉合来做例子亚伯拉罕好人嘛当然他有信心了，可是呢人家是妓女了他是一个一无可取的人，他愿意用行为表现出他依靠神的决心他在他的国家的人都还不相信神的样子，怕以色列人怕得要命的时候，防范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甘愿冒自己生命的危险把以色列人来做侦探探子就放了那他是对以色列的神有信心，然后他用行为向以色列人显明他对神的信心。总之呢，行为是信心的表现，行为信心是行为的基础。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好行为是买不到神的救恩的只是让别人看出我们真心相信神。你的行为是让人看出你的真心，真正的信心因为你愿意相信神，你相这个神，人家就看，因为你的行为看见神的荣耀在你身上彰显雅各的重点在说明信心是用行为来表现的唯一可以让你知道你真正相信神的办法就是用行动的表现，让人看出你真正相信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考验自己，审查自己，看你们是否过着信心的生活。中文现代译本的话，所以你要考验自己，要试试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神那雅各最后举一个例子，说到一个没有生命的身体，因为如果一个身体不能行动，无论怎么说它是活的它还是死的雅各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一些人呢，他有一个信心的身体，可是这个信心的身体呢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所以你不管怎么称呼这个信心是活的没有行动就是死的，就是这个只要他一天没有行动他有一天就是死的，不管你怎么算他是活的也没用有一次林肯呢，美国的这个独立战争的这个不是独立战争，这个南北战争的这个时候的总统说，他问一个小孩，他说一只狗有四条腿，如果你算它的尾巴也是一条腿的话，那么这只狗有几条腿？这孩子想了一想，有一点困扰，然后他就讲五条腿。那林肯就说错了，不管你怎么去算那只尾巴是几条腿，那只狗还是只有四条腿。所以信心没有行为，不管你怎么算它是有活的，是有生命的，死的信心就是没有信心如果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信心的身体在那边环运动，他出去传福音，他做见证，并且明显有神的同在， 那么这个人信心的身子就活了，不是因为他有了动作就让他活了，而是因为他是活的所以有动作。这就是雅各做这些比喻的意思。总之呢，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个信心，死的信心是不会发出同情心的，是不会跟神有关系的，是不会有改变的动作。来到结论呢，就要问几个尖锐的问题了。所以你要问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基督耶稣，我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一个人做基督徒是因为他的妻子信了，或者因为他的丈夫信了，或者有人说我的家呢是三代的基督徒了，我父母都是基督徒，我祖父母是牧师那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跟他的亲人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只有你自己委身相信耶稣才能够让你成为基督徒。按雅各的话，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呢？第二个问题说，你有没有用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你有没有用你的行为来证实你确实是相信的？你想不想改变你的行为？你想不想成长？你想不想指出你能不能指出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地方改变了是因为相信耶稣的缘故？你的生活模式有没有改变？你说你是基督徒以后，你的性格、你的性情有没有改变？雅各不是说你可以靠你的好行为进天国，也不是主张靠行为得救，他是说你的信心必须用行为来证明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带出果效，那么你的信心对你自己和对别人都没有用处最后你怎么知道自己得救了呢你自己心里会有把握然后你身边的人会看出你的行为有改变，然后他可以指出来，自从你委身相信耶稣以后呢我们很清楚可以看见他的改变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节，耶稣也说按照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让我们一起立志要做个真基督徒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都是微小不配的人，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我们还有很多要等着成长的地方。可是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一点信心，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样的信心实践出来，让我们在面对心灵挣扎的时候可以让信心发出果效来，以至于我们的行为发生改变。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你是一位快乐的基督徒吗？还是你是一位常常是灰头土脸的基督徒？你是常常唱凯歌的基督徒呢，还是常常觉得自己很多地方都失败？今天感谢神让我们去有一个省察的机会，因为神为什么要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因为他要给我们一个丰盛又有意义的人生。这个丰盛又有意义的人生，当你活出来的时候，别人看见了好羡慕哦！哎呀，你的人生这么丰盛又有意义，我也要像你一样有这样的人生。你怎么得到的？你去告诉他，那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得到的。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要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喜乐充满活力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常常得胜唱凯歌的基督徒。所以起来吧，神的儿女，不要灰心失望。我们生活里面常常有灰心失望，每个人都有，但是因为你有耶稣，你可以在灰心失望的时候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不要沮丧，不管在世上有多么多的挑战困难，我们都能够靠着主耶稣能够胜过魔鬼给我们的一切的挑战。魔鬼不愿意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基督徒，因为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真基督徒，就有很多的人就变成基督徒了。所以魔鬼想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灰头土脸的基督徒，别人看见了说哎呀他还是基督徒，那我才不要做基督徒了，那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我们基督徒起来站立起来，然后不要 跟魔鬼对立，要逃避魔鬼的一切试探引诱，来帮助我们。所以耶稣说，若我们要跟随神，我们就否定我们自己。你的老自己有什么生命呢？骄傲、自私、情欲、贪心、坏习惯，这些都是教把你搞得灰头土脸，把跟你在一起的人也搞得灰头土脸。那么你要求神帮助你，要否定你自己，要胜过你的老自己，然后靠着耶稣。因为你会灰心失望，你会沮丧，你会受到试探引诱，但是什么时候你软弱，你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帮助我，耶稣就会帮助你，能够，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你就刚强了，因为靠着耶稣可以刚强的。就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唱，起来吧，神的儿女。
丰盛又有意义的人生。